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在前套《佟麟传》，咱们正说到佟麟率领群雄参加三月三亮标会，这场盛会盛况空前呐！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各门的高人几乎都参加了。佟麟在盛会之上露了三手绝能：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柳叶魔神棉丝掌，外加青龙剑三十六手，名扬天下，这脸都露足了。事后经过八十一门的评议共同推举，佟麟就坐上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下设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。东路镖头镇东峡侯亭，西路镖头西方峡于城于洞海，南路镖头司马空司马道爷，北路镖头秋天秋佩宇秋老侠客。但是呢，里头有两种变化：一，西方侠于成一百挂零的年纪了，老头是坚决辞谢，最后替换了他的顶门大弟子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代替他做了西路大镖头。佟麟呢，坚决辞谢，说什么也不干。为什么呢？佟麟并不糊涂啊，他深知出头的船子先烂，但打出头鸟。另外露脸跟现眼就是借底儿，露多大脸现多大眼。佟麟也深知凭自己的身份凭自己的本领是不错，但是比起天下高人那还是差得多得多呀。我要身居十三省总镖头，无形中就得得罪人，所以佟麟再三辞退。后来大伙一看没有办法怎么办呢，共同推举混元侠李坤李太极，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出任了十三省总镖头。佟麟到底退下来，这就得说佟麟呢比别人高这一招啊。自从三月三亮镖会结束之后，佟麟照样在雍亲王府做他的教师，每日闲暇无事在家中教徒弟们练武，没事陪着父母兄弟一家人唠着闲嗑，以叙天伦之乐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在此期间他手下这些徒弟功夫是大有长进。单说康熙五十八年六月的时候，天气炎热，这天佟麟早晨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，让弟兄们在院里全站齐了，挨个看他们练武。正在练的时候，雍亲王府的大总管何春来到了。佟麟跟何春呢太熟悉了，他来肯定是有事儿。就见何春满面陪笑：“哟，教师爷您早啊。” 大总管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教师爷，一是给您问安，二，雍亲王正等着您，有事儿跟您商议，您马上就跟我去一趟。
好，
我马上就到。佟林一想，雍亲王没事儿，不会招呼自己，赶紧进了屋，更换了衣服，带着弟子们离开家门，赶奔雍亲王府，就住的前街后街，充其量不到一里地，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到了，也不用通禀，是直接赶奔内书房。等挑帘进屋一看呢，雍亲王是居中而坐，上垂手还坐着一人，这个人方面大耳，剑眉虎目，三绺短墨髯，穿着一身便装，佟林一看认得，正是东台御史年羹尧年大人。要说起年羹尧来，跟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还有亲戚。年羹尧啊，妹子给了雍亲王胤禛，他还是个大舅哥呢。另外两个人交情至厚，年羹尧是雍亲王府的座上客，经常到这儿来串门的。佟林呢，跟年代人也十分熟悉，所以进了屋之后，先给雍亲王问了安，又给年羹尧问了好。雍亲王满面陪笑，海川呐，来来，坐坐坐坐，自家人不必多礼，老年他也不是外人，咱们经常有见面啊，坐下坐下。佟林在撤座坐下了，小弟兄们进来给雍亲王年的人全问完安，站在佟林身后。雍亲王一看，心里可高兴，他跟佟林呢就是投缘，怎么看怎么对劲儿。尤其看到佟林身后站着些年轻的小伙子，一个个倍儿帅呀，就更加的高兴。佟林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就问，爷，您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吗？
哎，海川呐，我倒没什么事儿，你问问老年吧，年的人有事相求，刚跟我说完。我说老年呐，你有话跟海川讲吧。
年羹尧一笑，
海川，呵呵呵，我来求你来了，无论如何你得赏个脸，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。
哦，大人，有事只管分派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但不知有什么用我之处？
年羹尧听罢打了个嗨声，哎，海川呐，烦劳你的大驾得跟我远行啊。
佟林一听要出远门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详细一问，年羹尧才讲述一遍。
闹了半天，昨天呢，康熙皇帝升座太和宝殿，文武群臣朝贺以毕，商议军国大事，年羹尧也在场，这才知道四川非常不太平，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挑起大旗要造反，剥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现在已经公开化了。四川的总督巡抚那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北京，落到康熙皇帝的龙书案，康熙一看是勃然大怒，跟文武群臣商议这事儿怎么办。有人建议朝廷 应当派有能力的大员到四川查办，剿灭叛逆，扫平建山蓬莱岛，捉拿英王富昌进京问罪。但谁能胜任呢？经过再三的研究商讨，最后康熙皇帝决定让年羹尧身为钦差大臣查办四川，捉拿英王富昌。皇上做出决定，年羹尧自然不敢抗旨不遵呢。领旨下殿之后回府，年羹尧就犯了愁了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喜之喜，皇上如此信任，命我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办，这是好事。忧之忧，任务艰巨，那英王富昌可不是省油灯。年羹尧早知道，通过三月三量标会，他就听说富昌手下兵有数万，战将千员，特别是手下养着天下武林高手不下一千多号，光程了明的侠剑客数不胜数。就凭自己赶奔四川查办，没有帮手怎么能行？心里头没底呀，弄不好把事弄砸了，不但抓不着富昌，把自己的脑袋还得混丢了。尤其是富昌手下这些侠剑客是极难对付。年羹尧一宿都没睡好觉，后来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了。对，我找雍亲王去，如果雍亲王能点头把海川借给我，我心里头就有了底了，有佟林在我的身边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因此起大早他来到雍亲王府，先跟雍亲王胤禛说了这件事。胤禛一乐说，好吧，这个事儿我不能强人所难，一会儿海川来了，你当面锣对面鼓，你跟他讲一讲。就这样把佟林给找来了。年羹尧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问佟林，海川呢，能不能帮着我去一趟四川呢？这佟林心怎么想的呢？年羹尧跟雍亲王胤禛交情莫逆，又有亲属的关系，肯定雍亲王是同意了，不同意能把我找来吗？所以佟林稍微愣了一下，满面陪笑，大人，既然如此看重海川，佟林愿给大人执鞭坠镫，跟随在大人左右。哎，海川你乐意了，正是。哈哈哈哈，爷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海川不能驳我的面子吗？他答应了。佟林说完这话之后，转脸看雍亲王，一瞅胤禛的脸上啊，绷得挺紧，没有半点笑模样。佟林的心就一翻个，哎呀，看这意思雍亲王是不太同意，怪我嘴快，我怎么没事先跟雍亲王请示请示。哎呀，三十多岁的人了，我怎么这么莽撞啊？但是佟林呢，把这话又拉回来了，大人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大人提拔我，我自然非常高兴，也愿意跟随大人左右长长见识，但是还有点事情我必须得说清楚。海川说吧，有什么困难？大人，你看我教了这么多徒弟，这些徒弟的学业并未成功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因此呢我万难离开，如果跟您走，他们的学业就耽误了，这个事儿叫我进退两难。您看 这是
从您那意思，你是不是另找旁人，把这话就拉回了一半？
偷眼一看雍亲王，雍亲王略微的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对心思了，不同意同林去。
年羹尧一看就明白了，年羹尧是干什么的，眼睛毛都是空的。
听完佟林的话，点了点头。开川呢，这样吧，我绝不叫你为难。你不是说因为徒弟的学业离不开吗？我建议你把这些徒弟都带着，都跟我去。你既给我帮了忙了，有了时间还能教育他们，还能教他们练武，这不是一举双得吗？海川呢，你看这怎么样啊？
他问。这佟林一听没词儿了，
他没词儿了。雍亲王心里头啼笑皆非，心说这年羹尧可真够奸的，不但把海川给我夺走了，哎，两句话连这些徒弟也给夺走了，你可够损的啊。年羹尧说完了，转脸问雍亲王：爷，怎么，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雍亲王也是一脸的抹不开呀。我说老年呐，说实话，我不同意。我舍不得海川，我离开海川呢，我吃不香睡不稳。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有多年的交情了，你提到当面我又没法拒绝，所以呢把海川找来商量商量。海川要说不去正趁我意，天生的海川特意的忠厚了，几句话让你给绕腾到里头去了。哎，他哪有你肚子墨水这么多呀，你可够损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啊。海川呐，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这么定了？
爷，既然您老人家同意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。但是我的家里还有点事情，我跟年大人再商量商量。您老能否先带着我徒弟们先走？我呢，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，然后暗战我去追赶大人，绝不能误了大人您的事儿。不知您同意不同意？
好，海川呢，一言为定。
我的确启程比较匆忙，圣旨以下，我焉敢耽搁呀？所以呢，你可以在家里的安排安排，不过不能多耽误日子。安排完了，马上后赶前去找我。你找我是好找的。
佟林点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。单说年羹尧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府中，一切做了安排，挑良辰宅吉日到金殿避辞。
康熙皇帝真不傻，赏给年羹尧金牌一面，上面赞着八个字：代天巡守如朕亲临。赐给年羹尧尚方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一路之上可以便宜行事，代表皇上出京京。年羹尧谢恩之后，摘了个好日子，这才启程。
那威风的不得了啊！前头200匹对子马开道，
佟林这些弟子们都是高头骏马，薛茂蓝山陪在年大人的身边左右。年羹尧呢，满身官服，升坐大轿，再随前面有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，二座亭子里供着如朕亲临的金牌，他在第三层大轿之中。文武百官一直送出德胜门，到十里亭拱手告别。安县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年的人率队启程，一路之上代理民词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天就到了云州。云州是哪儿？
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。这儿的知府姓张，叫张开甲。头三天接着转牌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，赶紧张了公馆，然后率领大同府的文武出去迎接，把年羹尧接进大同，就像迎接皇上一样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。老百姓谁不想开开眼，瞅瞅这位奉旨的钦差，铁面无私的年德臣，自有一番举动。后来大人到了公馆，这座公馆是大同府守护老裴家的家宅，给大人安排到这儿了。老裴家全暂时迁移走了，后边带上大花园，前面五层院子，楼台殿阁十分的华丽。年大人安排下之后，张开甲到这儿问候，问大人需要什么东西，年羹尧一摆手，先问问本地吏治的情况，老百姓生活的情况。张开甲和本地的知县如实的汇报了一遍，这都是官场的事情。年羹尧听完了，让师爷记录在案，在这块决定住五天，然后急续登城。等当天晚上，哎呀，拜会年的人反映各种情况的，这人就多了，自然没有什么平民百姓的，都是官场和绅士名流。年的人在内书房忙得不可开交，可那忙着，跟随来的这些年轻的小弟兄，领班的大师兄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刘俊也没闲着，把这些师弟们集中在一起，有夏九龄、司马良、蛮子孔秀、孔春芳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背花刀红玉耳，还有吴霸，再加上霹雳狂风甘虎，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了。咱们书中代言还有位坏事包子并太岁张方，怎么没来呢？三月三亮标会之后，张方跟着爹风流侠张子美回了瓜州啊，看望他娘去了，直到现在没回来。另外李元的俩儿子金毛猴李宽、银毛猴李吉跟着他爹赶奔清河油坊镇也探家去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牛小子呢，自从三月三亮标会举鼎过重，吐了血了，到现在伤症未痊愈，仍然在佟林身边养伤，所以也没跟来。余惹的这九个人全到齐了。刘俊临行之时，佟林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刘俊，你保护钦差大人要格外的留神，担子可不轻啊，我随后就到，但愿在我没到之前千万不要发生意外。刘俊已经点头答应了，所以这一路之上，这刘俊提心吊胆。到了云州安排下之后，刘俊马上把小哥几个集中在一起，我说弟兄们，沿路之上大家辛苦了，总算没发生意外，哎，我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。现在到了云州了，直接大同府，离这四川也不太甚远了，我深知这一路之上绿林人高手如林，越往前走越危险，大家不要满足现状，更不要掉以轻心。咱师父说了，在他老人家未到之前，倘若发生意外，唯我试问，当然你们也解脱不了责任，你们听清楚了，听清了，听清了。 师兄，您放心吧，万无一失。
哎，不要这么说啊！因此，我提议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咱们九个人分成两班，保护钦差大人。在哪班出了事儿，哪班负责任？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大师兄，我没事，没事。
刘俊点点头，但愿如此。来呀，咱们马上分头行动。